我从小的时候就听过这么句话嘛，叫老不读三国，少不读西游。这个好理解吧？说人岁数大了呀，已经又老又尖又滑了，老奸巨猾。你说你再看三国，三国讲什么？权谋之术啊，你这不越老越滑吗？不合适。说怎么叫这个少不读西游呢？小孩啊得上学看正经的书，咱不是说西游记不正经啊，有句话叫闲扯西游，又猴啊又猪啊又妖魔鬼怪啊，你看这个之后呢，满脑袋有一些幻想，可能对于你那学科本就不利。当然呢，这个观点见仁见智了，但是它反映了呢，文艺作品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它可能有的时候呢，也就要划分一下呢，你最好看点什么，你最好看点什么。你看最近我在网上呢看到这么句话，我越琢磨这话越有意思。这话怎么说的呢？叫男不读纳兰，女不看仓央。我得先解释解释，男不读纳兰什么意思？就男性的这个文学爱好者呀，最好你别看纳兰容若的作品。女性的文学爱好者最好别看仓央嘉措的作品。这二位啊，如果您要不知道，那只能说明您有点孤陋寡闻。纳兰容若、仓央嘉措，在我看，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里边啊，成为现代网红的两个典型。你打开这个互联网上，尤其是仓央嘉措，那简直哎呦！现在的这个文学青年男女、小资青年，对他追捧的都不要不要的。纳兰容若也是如此。那可是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两句呢？说男的就别看这个。纳兰容若的诗词了，女的就别看仓央嘉措的诗词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哎，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把这俩人给大伙好好介绍介绍。而且这里头呢，它不光有文学上的道理，有文学上的倾向，它其实还包括大量的历史的误读。就说你今天看到的纳兰容若和仓央嘉措，其实不是历史上真实的两个人。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今天的网红呢？说白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是过去的文学爱好者，哎，民间八卦的爱好者，政治上的对立面，史学家，有些文学评论家，说白了，不知道经过多少人，你一拳头，他一脚，你一笔，他一刀，最后形成了今天这两个人的形象。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历史呢，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呢。那历史人物何尝不是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你都不免会经常的被人为的扭曲和篡改的，何况历史上的人物了？所以我经常说，我说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当中看，你不能把它单独抽出来。我也经常说那话，任何完美都是等待拆穿的骗局。但当然，这话现在呢有点不合时宜啊。说今天呢，我就结合这两人给大伙说说，你们想象中那个，或者你们就认为历史上这个。纳兰容若和仓央嘉措就是这样的，我就告诉你他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咱们一个说，咱先说这个男不读纳兰是怎么回事。纳兰容若呢，他的本名叫纳兰性德，其实他原来名呢叫纳兰成德。他为什么叫改叫纳兰性德了呢？是因为他当时所在的时代呢，康熙正好立皇太子，就是赫舍里的儿子，咱们看康熙王朝里叫胤禛，胤禛是他大号，他还有个名字呢叫宝成。你看他这名字宝成带个成字，你原来叫纳兰成德，在当时来讲要避讳呀，因为皇太子国之储君和皇上是一样的。就像你说那个康熙，你知道叫爱新觉罗玄烨，您知道隋唐第一条好汉，说都知道李元霸厉害，李元霸不叫李元霸，李元霸原来叫李玄霸。为什么叫玄霸呢？李元霸你要读过隋唐的演义你就知道，李元霸是出生在道观里的，道观里不称玄门吗？说道观里出来这么个大英雄叫玄门之霸，所以李元霸叫李玄霸。说书说了那些年，到了这个大清呢，爱新觉罗玄烨，你李玄霸再厉害你得避康熙皇帝的名讳，所以改玄为元，这才叫李元霸，你明白吗？所以这时候纳兰成德避这个皇太子宝成的名讳，把这成呢改成了姓字，所以叫纳兰性德。他字容若，所以是咱现在说纳兰容若即纳兰性德，他俩是一个人。那么说这个纳兰性德，他的出身非常了不起。怎么了不起呢？他家呢属于叶赫那拉氏，他爸爸你要看康熙王朝你熟悉， 他爸爸就是康熙王朝里的明珠，全名叫纳兰明珠，就跟索额图对着斗了几十年，那时候当朝大学士，那很厉害的，权倾朝野。他爷爷的亲姑姑生了个儿子，谁？就是皇太极。你琢磨琢磨，原来是叶赫那拉族呢，这个纳兰姓是怎么来的呢？他们家原来啊是蒙古部落，蒙古部落呢是属于土默特部，后来土默特部这一支呢占了纳兰族的，然后就把纳兰当作自己的姓，然后后来呢努尔哈赤呢代表爱新觉罗跟叶赫那拉之间打仗，把他们打败了，整个叶赫这支就归了这个努尔哈赤了，所以他家呢后来是满洲上三旗里的整黄旗，归了这支了。然后当时我说这个纳兰容若他的祖父的亲姑姑就成了努尔哈赤的妃子，他俩生了皇太极。你想想这家里头这门第，咱不用往上查，你往下查，你知道这个纳兰容若有个女儿，他的姑爷是谁吗？女婿是谁吗？年羹尧。你看看就这家庭你了得吗？他是出生在北京，那个时候呢纳兰明珠呢已经跟着顺治皇帝进关了。那么他打小呢这纳兰容若表现的那就跟别人不一样，可以叫聪慧异常，所以很早走科举这道路，就一路顺风上来了，考中了进士，然后就成了当朝的三等侍卫。三等侍卫啊是五职里的正五品，就说他一做官就是正五品，这起点太高了。后来做到一等侍卫正三品，一等侍卫啥？贴身陪着康熙皇帝，就康熙皇帝到哪儿去呢他得在旁边护卫着。你说这是个武职？不是，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太高了，康熙皇帝读书经常他得陪着。纳兰呢是公元1655年生人，康熙是1654年生人，他俩差不到一岁，那可以说这个年轻人在一块沟通非常容易，所以他极得康熙皇帝宠幸，康熙走哪儿都带着他。那么说纳兰容若出名出在哪儿呢？首先咱一个说纳兰容若出名啊，他的诗词水平是这个的。王国维怎么评价他呀？王国维说呀，北宋以后此一人也，就说他的诗词水平，尤其天词，他的小令啊这些东西啊，从北宋往后，自打什么晏几道啊这些人之后，在这个领域之内他就算老大了。当然我认为这个评价呢多少呢有点过，可是他当时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呢，他和陈维松、朱一尊并称清初三大家，这倒真的。如果说大清这一朝论谁诗词写得好，纳兰容若绝对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后来留下纳兰词呢大概有362首，你翻开你看看，咱不说每首都是精品吧，你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大高手。而且他作为一个满族人，整黄旗叶赫那拉氏家族的满族人，能够最后对汉文化研究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整个大清啊也真挑不出几个来。所以康熙皇帝呢对他那是特别特别的欣赏。还有一点，他传奇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认为他是贾宝玉。为什么呢？说在这个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因为雍正年间呢当时把这个《红楼梦》这书当成禁书，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曹雪芹，这作者他爷爷曹寅是江宁织造，也大官，后来他家被抄家，很复杂的政治原因，《红楼梦》成了禁书了。禁书到了乾隆年间他还是禁书，这时候和珅呢，就咱说王刚演的何大人，你们总嘲笑说这大贪官，和珅当时啊把大清啊咱这么说正部级副国级重要的部门都干全了，理藩院主持、户部尚书、兵部尚几乎都干全了，权倾朝野。当时谁敢说和珅个不字？而且得乾隆宠爱，和珅就在民间呢把这石头记就《红楼梦》这课本弄到之后呢捐上去给乾隆看。咱说那禁书，还对皇上来说那不是禁书，那你禁是给老百姓禁的，就像当年这个侯宝林说相声，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周总理表演，周总理都跟侯宝林说，我们不听你在这个外边公开场合那个，听你过去啊就这会撂地呢，为啥？那乱七八糟啥都有啊，说你不要怕毒害毛主席，毛主席会批判你细手。你看 所以这个进呢是给小老百姓进，大人物不进这。所以乾隆呢就翻这个《红楼梦》，没翻多少篇就对和珅说了句话：“嗨，此明珠家事也。”说这是纳兰明珠他们家的事儿。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写这个贾宝玉身上啊，有好多的特征跟纳兰容若能合到一块儿。说贾宝玉说这15岁中进士，哎，说一查纳兰也是15岁中进士。贾宝玉是个情种，纳兰更是个情种。为什么呢？因为纳兰容若写诗啊，写天词啊，三大类，一类呢叫友情诗，一类叫悼亡诗，一类叫边塞诗。他对自己的老婆卢氏夫人那是一往情深，写过大概有10几首悼亡诗，情深意重啊，你谁看了读起来你都感动，说这天生就是个情种。你看贾宝玉不就是情种吗？男的都是泥做的，女的都是水做的，见到了男人便觉得污浊，见到女人便觉得清爽。说纳兰容若也是这么人，也是一出世都要见到女人胭脂就要往上扑的主。你看这乾隆说这就是纳兰容若在那时候就那样，当初跟我爷爷一块说怎么怎么地，说的说这个像贾宝玉。说再一个，说你看明珠啊，几起几落，明珠呢权倾朝野，这跟当初就说纳兰容若是贾宝玉，他爸爸纳兰明珠是贾政，这权力很大。那后来呢革职抄家，你看明珠也革职抄家呀，整个这个朝鲜大观园呢荣国府就败下去了，荣宁两家都不行了。可是后来呢，高鄂成委员的叙书《红楼梦》后40回里边写说，这个老贾家又重新兴旺起来了，贾宝玉又中了进士了，然后结局兰桂齐芳。后来这个康熙呢念及明珠当年的功，把他重新启用，陪着他西征打噶尔丹，有这么段历史，说和这个都合到一起。所以后来很多红学家研究啊，认为呢说人乾隆那金口玉牙，人说的可能对呀，人家多了解当时情况，多了解自个儿爷爷那辈儿的事儿。说此乃明珠家事也，恐怕《红楼梦》贾宝玉的原型就纳兰容若，贾政的原型就是纳兰明珠。这段所谓家族的兴亡史，恐怕就是清初时期一个权倾朝野大臣家庭的兴亡史。那么说这个对不对呢？我不敢说熟读《红楼梦》。但是也至少看了5、6遍以上，偶尔也对这个明珠和纳兰容若的家世有所了解。我认为这个基本属于无稽之谈，因为咱说实在，你别听红学家在那胡说八道。我就现在我都觉得红学是世界上一门很无聊的学问。为什么呢？你等于把曹雪芹《红楼梦》啊塞到银行里吃利息去，你在这个书里嚼出那么多，又考据派，又索引派，又诞生了从郭沫若到俞平伯诸多红学家。我觉得很多这种大学问家在《红楼梦》上浪费这么多的精力不值得。你比如考证说他那一道菜多种做法，这菜是明代这么做还是清代这么做，你这盘无聊不无聊啊？还有的陷入到意识形态的泥沼当中，哎，又反映封建家族的衰落啊，就是人性的衰落。这就跟后来对曹禺的《雷雨》评价似的吗？宇宙是一口幽深的古井，人性如何如何。有人说那资产阶级人性早该覆灭了，怎么就陷入意识形态，这个不同时代解读不同。你说你在这上为了表忠心呢，为了站队啊，你拿一个文学作品说事，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看了很多的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在《红楼梦》上浪费的精力都是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像把《红楼梦》推演成纳兰明珠家世这事儿啊，你还得要找各种考证，你有那时间考证真正的历史好不好？所以我为什么不同意这说法？你想在清初的时候，说这个文学界任何一个朝代文学界找出几个像贾宝玉这样的情种恐怕一点都不难。那所谓的一个大家族的他整个的衰落，恐怕也不是随着历史兴亡才能明显的显露，平平常常，这个盛世那个盛世，眼看着起高楼，眼看着宴宾客，眼看着楼塌了，这样的事也遍地都是啊。那怎么就非得是贾府就一定得是纳兰家的事呢？所以这个你为了证明这个，一个个找，那总能严丝合缝找上，因为曹雪芹就是清代人呢，纳兰也是这个他们家族也是清朝的时候，所以你在各个领域里找着扣，总有相似的地方嘛。而这个东西难免牵强附会，所以我倒觉得呢，我们这个现在怀念着纳兰容若，应该更多的从他文学的角度。你像他刚才我说，除了悼亡诗，他写的友情诗也很深入， 你把他有首很有名的诗，我一背你能想起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这诗写的就非常非常深刻，就是人和人呢刚认识那时候啊特别美好，其实这不光是友情，爱情也是，任何一段爱情刚发生的时候都是最美好的，可是时间长就不见得了，时间一长啊，人要太熟了，人心一变。所以你像呢，虎熟犹可近，人熟不可亲，这俩人要太熟了，容易没有边界感，没有边界感之后就认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可能一点小事被利益就走向反面。你刚认识时候既有互相欣赏的欢喜之情，同时又有还不太熟有点生的边界感，这时候人相处最好相处，无论是就是同性之间的友情还是异性之间的爱情，都跑不脱这规律。你看有那么句我读曾广贤文，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观，俩人太熟了，跑了一辈子，就是到岁数大了咱俩还是知己呢，可是互相之间一见面，我得先把这剑柄按一按，白首相知犹暗见，意思你别害我，叫什么呢，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是纳兰这首诗写的是友情，却把人性写的是淋漓相尽，就淋漓尽致的把这个友情背后当中有些算计都说出来，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这你不能怪人性如何如何，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那俩时间的往前推进会容易产生变化。所以我说他的写友情方面的，当然他有这基础，他一辈子有几个好朋友，有几个大文豪，你像顾贞观，这段历史很有名，顾贞观有个好朋友叫吴兆谦，也是个大学问家，当年的科举犯了点事儿，挺冤，他被冤枉的，从江南发配到宁古塔，宁古塔哪儿，就现在黑龙江宁安镜泊湖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可以说是在过去绝对的苦寒之地。你想牡丹江镜泊湖那大清的时候那边首领都不叫总督，叫宁古塔将军，就是个军管区，流落到那二三年回不来呀，那眼看要客死他乡，顾贞观东求人西求人，求到纳兰性德，纳兰性德说你们这友情真了不起，他就是直接找到康熙，这点小事儿，正好那边他又写了个长白山赋，康熙一看，哎呦这吴兆谦那么厉害，让他回来吧，解救了吴兆谦。所以这一段的千古友情的佳话，纳兰性德是很了解的，所以后来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友情诗，就是他对友情人性还是有深入挖掘的。再有一个，他的边塞诗写的特别有特点，他这个边塞诗呢，严格意义上讲拿到这个唐宋也一点不逊色，其中有首词叫《长相思》，很多朋友可能都记着，叫做这个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是千古名篇。为什么名篇呢？王国维评价的好，说你看唐宋诗词里头什么这个什么大江日夜流啊，明月照积雪呀，长河落日圆呐，气派大吧，再往后接不上了，唯有纳兰容若之夜深千丈灯与之相比毫不逊色。夜深千丈灯什么意思呢？这是当年呢平定吴三桂之后，康熙皇帝呢要回到老家盛京，就沈阳啊，到这个昭陵福陵啊努尔哈赤陵皇太极的陵，昭告祖先，意思我平定三藩了，天下太平了。然后他作为康熙身边的侍卫呢，必须得随跟着，跟着这时候呢往关外走嘛，就来到山野关边，然后晚上呢康熙这大部队带着得是驻扎军营，到晚上睡不着觉，而且他这个人呢跟一般的那个粗鲁之人不一样，人家那躺着喝点酒呼呼就睡着了，纳兰还不是多愁善感，说喝点酒吧，想睡着睡不着，走外边溜达一看呢，哎呦，夜深千丈灯，虽然天已经晚了，但是驻扎军营一个挨个一个挨个打着，那晚上你得有照明的东西，夜深千丈灯，这个场面你必然想象历历在目，犹照眼前，而且四外边什么呢，野旷天地树，江清月近人呐，那是旷野之中啊，所以他这时候就想到，哎，离开北京已经好几个月了，他想的是什么呢，他夫人卢氏夫人，哎呀，他跟他这个夫人感情最好，卢氏夫人死了之后啊，他伤心的都不能再伤心了， 所有人说他像贾宝玉，说他情种，那不对呀。有人就给纳兰容若编呢，说他那有个表妹，贾宝玉跟那个这个林黛玉不也是姨表亲吗？说他喜欢的表妹，后来家里给订婚了，把他伤心了，跟后来那个正主不愿意好，就象征薛宝钗，哪是那么会儿？人家纳兰容若跟自己的正妻卢氏一往情深，卢氏死了之后，他伤心都不行了。这会儿呢，他晚上回不去家，各种相思涌上心头。再一看外边，天高地远，那叫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然后他由此想到，风一更，雪一更，天天这山海关前后下雪呢。国粹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外边各个地方噪音都上来了。我本来想借点酒，睡会觉啊，想念家呀。我做梦都梦不成了，哎。但是我一想，老家北京多太平，多安宁啊，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既想家。这时候才是四面湖山归眼底，各种忧乐到心头。他是真正的把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能捏到一块儿的。所以这个跟纳兰容若呢，他的文学理念相同。纳兰容若就说，你写诗词啊，什么对仗啊，什么用典啊，什么遣词造句啊，什么格律啊，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只是基本功。最重要的是性情，就你要没有真情实感就别写了。如果你没有真情实感，那就是个架子。所以纳兰容若最反对什么？贺诗不韵诗。就你写完诗来，我照你这韵，我贺你一首，咱都知道什么贺谁谁谁，贺谁一首。他一辈子不写这个，因为你写完的是你的感情，我照你这韵脚，那我还考不考虑我的感情了？我写这破玩意干嘛？所以一辈子纳兰容若不写贺韵诗，不写不韵诗，就他的文学理念。所以这个人他在这个诗词领域、文学领域之内，他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所以这是个真性情的人。说到这儿，你就理解我前面为什么说叫这个男不读纳兰。纳兰呢活了31岁，英年早逝。这个人是个真性情的人，他对仕途呢也没那么高要求，只是起点太高，康熙皇帝也是比较宠爱他，多种原因造成呢他做到正三品。如果他一心求仕途，他绝不止这点官，他31可能就当朝一二品都可能当上了。他也无心这方面，他对文学一往情深，对自己的爱人一往情深，对周围的朋友一往情深，就一辈子没负过别人，真性情的一个人。所以从这点讲，为什么叫男不读纳兰呢？就假如说你要是个文学青年，你学得纳兰这一往情深，对谁都好，那我就告诉你，好比一个小绵羊进入到一个群狼环伺的社会，你很有可能受到伤害。我有一年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碰到当时新东方的一个副总裁，他就大讲那个国外的教育好在哪儿呢，说这个让孩子学会感恩教育、快乐教育。我就问他，我说先生，我问你件事，你孩子将来回国吗？他回国呀，报效祖国呀，学习传统文化呀。我说这个国外有的地方啊，他爱心泛滥，这人呢也没中国人聪明，这地方呢，反正你待着时间长了，人都有点说点负面，容易待傻了。回国内不一样啊，中国人多聪明啊，啊，那心眼用多多呀。你学了一堆感恩教育、爱心教育，你再回国内，那就好比小绵羊入虎口啊。咱现在很多海归的回到国内都是很难适应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上级关系、同级关系。我说这就不好弄了。恐怕我们网上说的男不读纳兰呢，就是作为一个男人呢，你要看了太多纳兰的东西，你也一往情深，你也与天地融为一体，你也见谁都是热情拥抱，那你恐怕难免就会顾影自怜，最后下场不会太好。这也是纳兰362首词里头，有人查过吗？说了90个愁，50多个恨，30多次泪，还有什么苦啊、伶仃啊、嶙峋呢、啊？就这类遭罪的、挨收拾的词儿很多。其实这句话“男不读纳兰”呢，我把它理解成一种善意，就是无非你不要被文学作品当中一种理想世界呢所完全影响，理想和现实之间呢，它是要画上一条鸿沟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劝善吧，就所谓“男不读纳兰”。还有的在爱情世界里边呢， 就说你对哪个女孩对哪个异性总是一往情深，那等闲变却故人心，却到故人心一变，他万一变心呢，你不就倒霉了吗？所以也告诉你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也是《红楼梦》里说那句话嘛，就容极则辱，情深不寿。你看这点倒能跟《红楼梦》挂上了，你什么事你到尖峰了，倒霉要来了，你对什么事用情太深了，恐怕这份感情也长不了。你要搁好听词叫平平淡淡才是真，两口子打打骂骂的一辈子就过去了，你要天天总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讲过那话有很多人都记着，老梁说呢，说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就两种，一种是得不到，一种是全死掉，你琢磨琢磨，真正美好的爱情惊天地泣鬼神，俩人最少得死一个，有时候俩都死，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你看看哪个不是这样，要不是得不到，要不是都死掉。所以就我们用现实主义去解构文学当中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你最后得出劝人方劝世方的结果，就是我刚才说的男不读纳兰，他只是你别读进去，你别自己变成纳兰。为啥呢？在现代世界里，你要是个普通的牛马，你纳兰你当不起呀。人家纳兰容若存在，人家爸爸干啥的，人家爷爷干啥的，人家女婿是干啥的啊？人家还有大上级在那宠着，你能做得到吗？所以我就说，这也是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一种解构吧，这叫男不读纳兰。那么女不看仓央，这个更有意思。这女不看仓央里边呢，包括特复杂的一种误读，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大家怎么知道他的呢？是通过他的文学作品，他既是个宗教领袖，又是个大诗人。他可以说，我们一提西藏历史上的说诗，你能想到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西藏的说唱诗的巨作叙事诗《格萨尔王传》，然后恐怕就是仓央嘉措。《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叙事诗，当然它这个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格萨尔王传》作为说唱作品呢，它不是口口相传传下来的，也跟活佛转世似的。这孩子一出生，突然间谁也没人教他，《格萨尔王传》全能背下来，神奇不神奇？据说这个现在的《格萨尔王传》非遗传承人在纳曲呢，我什么时候去西藏，我一定想法见见面聊聊。作为这种特神奇的转世现象，那么除了《格萨尔王传》，我再想到的恐怕就是仓央嘉措的诗。为啥？这些年随着影视作品的广泛传播，仓央嘉措的诗那可是出了大名了。我随便说一个，你听着啊。你见或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不念，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听到没有？我再说一个啊，那个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熟悉不熟悉？咱再别说这个了，咱再说点这个通俗的。在那东山顶上，浮现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记着不？在那东山顶上，这歌就是根据仓央嘉措的诗改编的。当年张千一，就写《青藏高原》那个作曲家他写的，应该也得有20年了吧？这歌当初谭晶唱的，非常非常好听。你听听这，这就是仓央的诗，那是情诗里的，尤其符合现在这个文艺女青年呢。很多文艺青年把仓央的诗一遍一遍抄啊，就跟我们上大学时候抄席慕容似的，后来小年轻抄汪国真诗的诗，那网红的不能再网红了。有人就奇了怪了，说仓央嘉措六世达赖喇嘛啊，那是佛家子弟啊，而且达赖喇嘛这属于格鲁派，格鲁派是守僧戒的，不能有男女之事，不能有非分之想的，怎么他写一堆情诗呢？嗨，这都不算。仓央嘉措可不仅是写情诗，人还自己亲身实践呢。你看他有一首诗写什么呢？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之王；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最美的情郎。说这诗他也就是想想嘛，不是想想，历史相传他真这么干。为什么这样呢？这个仓央嘉措呢，进了这个布达拉宫，成了黄教的六世达赖喇嘛，可是他呢思念当初的情人。他是来自藏南的一个地区，而且他是门巴族， 他是达赖历史上唯一一个既非藏族又非蒙古族的活佛，他是门巴族。门巴族在这个藏区呢是个小众部落，就几万人，你看出这么个人。说他当年呢有青梅竹马的女友，后来稀里糊涂的呢他成了这个活佛了。他之前呢信奉的是宁玛派，宁玛派也叫红教，藏传佛教您记住，红教是宁玛派，白教是噶举派，花教是萨迦派，黄教是格鲁派。黄教呢守的是僧戒，不能有男女之事，可是那三派呢可以结婚，修行的时候有男女事也不耽误。所以有人说他从他父母都信红教宁玛的，他打小耳濡目染，也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把他变成黄教的喇嘛之后，他依然对男女之事有渴望。说他当年有个情人放羊时候认识的，等他成了这个达赖喇嘛呢，跟这情人有往来，这情人还到拉萨找他。后来呢当时的拉萨的这个摄政王桑杰嘉措，我下面这搁着啊，桑杰嘉措原型是什么呢，当时是摄政王，后来金庸在《鹿鼎记》里写到桑杰嘉措，就是那桑杰大喇嘛那反派，说这不行啊，这得管一管这活佛呀，让下边的一个喇嘛铁棒喇嘛，你听这名你就知道挺狠，铁棒喇嘛监视这个仓央嘉措，就发现下完雪呢布达拉宫后边有一行小脚印，一看女人的脚印，进了布达拉宫，一看呢终点一查呢是这个仓央嘉措的寝宫，等着吧，等到天亮这女的出来跟着到布达拉宫之外拿下，最后给秘密处死，然后就监视仓央嘉措，你不能再干事。据说仓央嘉措从那次之后啊，爱情受到了打击，整个人就开始放荡不羁起来了。白天我在宫里头念经，晚上干嘛呀？偷偷摸摸从布达拉宫出来，到拉萨街头上找花街柳巷、棉花素柳，还有个化名。他化名叫什么？你都想不到吗？叫唐桑旺波，也有说达桑旺波的。所以当时有人说，白天在布达拉宫是活佛，晚上就是拉萨街头上的嫖客达桑旺波。化名达桑旺波，穿着什么呢？富家子弟的衣服，绫罗绸缎，那首饰弄一身，出去干嘛？棉花素柳去。所以这个都很多人那说的活灵活现。前几年还好像还有一个藏族有个女作家说她是那个仓央嘉措那个情人转世，回忆前世的事儿，写本小说，海内外引起很大轰动。反正你听着这仓央嘉措呢，好像是一个错入佛门的情种，经过情海的打击，最后变成了一个浪荡公子，开始在风月场合棉花素柳，在花丛之中还想做片叶不沾身，那可能吗？所以他自己有首诗，有人从这里读出好多东西来，叫曾虑多情损繁行，又恐入山别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就说我呀要多情呢，我怕把我这修行给损伤了，我要开始进山静心修炼呢，你说又跟倾城倾国的情人离开了，我难受，这世上能不能有两全其美啊，我又对得起如来，我又对得起我这情人。这告诉你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你看这里头还有一些这些东西，你这听着都多有意思。而且从仓央的诗里头呢，你能看出好多东西，他这个留下了66首诗，66首诗里边呢既有俩人刚见面时候羞涩，又有两情相悦的欢喜，还有海誓山盟的坚贞，还有那种啊始乱终弃的一种幽怨，几乎把感情世界里各种各样的，你比方说伤情啊、滥情啊、淫情啊、欢情啊，种种的这些事儿，他差不多都写到了。就说这些种感情是容纳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的情海经历得丰富到什么程度能这样呢？所以好多人呢就纳闷。我其实啊，我对仓央嘉措的诗我看完了，我有这个感觉，因为它都是藏文翻译成汉文，有很多翻译家在润色，绝不可能是仓央嘉措一个人写的，好多东西都既带上了翻译家的想法，又带上了以讹传讹的一些东西，就跟我们现在好多的诗词你看是托人伪作，不是那个人写的，传来传去，就很多人呢把自己一些想法理想呢融化到文学作品里，就是当成是他的，为了方便传播，因为仓央嘉措名气大嘛，六世达赖活佛呀，那是 所以才形成了好多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也不觉得仓央嘉措他这里头都是情史，你看统一把仓央嘉措十座归到情史，这不对的。你前面我不说吗，就说那个你见或不见那个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你琢磨琢磨这能算情史吗？我认为这不是情史，这是什么呀？这其实是佛学对情的一种诠释。讲到情也是人生一苦，我还记得有我过去读过叫妙色王求法记，就佛学界有个妙色王，他求法的时候呢有那么四句寄语，叫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就由于有爱呀、啊、你产生了忧虑，由于有爱产生了恐怖害怕，那么如果你远离爱这些都没有了。他其实告诉你佛修法的一些东西，求佛法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咱大概应该是提倡想象得到的，就是它里边有很多我认为是仓央嘉措的宣传佛法的东西被你误读成情歌了。比方我们听到有一首歌，我踩着不变的步伐，听不听过这歌？在慌张失意的时候请跟我来。有人说这爱情歌曲啊，这男女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支持，错了，这是刘家昌写的。什么歌？这是一个教会的歌曲。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在慌张失意的时候请跟我来，主带引你走向前方，这是个宣传基督教的歌曲，你能想到吗？还有费翔唱那个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你说这是爱情？不是，是写读圣经的感受。所以有好多事情我们误会把它当成情歌呢，是恐怕因为你的精神境界呢没有接近过那个宗教境界。你细想，读你千遍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在慌张失意的时候请跟我来，多么贴合人对信仰的一种渴求啊！所以我说仓央嘉措的这几首诗我认为不是情歌。那么有人说老梁你说了半天说仓央嘉措不是情歌，那你说他这一辈子那些事又情人的，又晚上棉花树柳的，又好像弄得跟个嫖客似的。我告诉大家，你听到这些，他这里既有文学青年的意淫，也有那些愿意嚼舌头人的八卦，也有历史上的宗教敌人政治敌人对他的污名化，也有诸多的历史学家在蛛丝马迹当中嚼出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是说我认为仓央嘉措被定为情僧，他写了这么多情歌情诗，我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历史的误读。咱为了那个时值有首诗不说吗，他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他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咱们得仔细的研究一下藏传佛教的历史和相关的知识。你只有从这个角度你才能看清仓央嘉措到底是个什么人。我前面说他为什么格鲁派五世达赖之后转世，六世达赖居然是从宁玛派弄过来的，这我得讲讲当时的背景。这个达赖班禅是怎么诞生的，他和政治宗教军事斗争都有直接关系。这是当年呢蒙古族的大军，这说起来是明以后的事了。当年有一个那个土默特部落的大汗叫这个俺答汗，这个俺答汗呢在呼和浩特封了藏传佛教大喇嘛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达赖就是大海的意思，这是达赖喇嘛称号第一次出现。他想的就是政教合一，就是用宗教给自己的政权确立合法性。然后索南嘉措呢自己定为我是三世达赖，而我往上追认二世一世达赖。后来呢这个俺答汗他这一支的后人固始汗，这个固始汗呢他是和硕部的，他们都是蒙古部落的。和硕汗和硕这个大汗固始汗，固始汗为了制约达赖的权力，又在西藏封了班禅博克多，就是班禅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就是大师珍宝的意思，因为额尔德尼是满语，班禅呢是藏语大师。然后撤封这个之后呢，班禅又往上追认，他撤封的当时我记得是四世班禅叫罗桑雀吉坚赞，往上追认，追认到宗喀巴的徒弟。咱说宗喀巴是格鲁派的创派的大师，这个宗喀巴呢 三徒的根敦珠巴就是一世班禅，小徒的克珠杰就是一世达赖，是这么追认上去的。那么那时候确认之后呢，就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班禅达赖互认，我班禅大师的转世灵童由达赖确认并且带他成为他师父，然后达赖再转世灵童由当时的班禅确认，然后班禅成为达赖的师父，互相确认。然后这个圆寂之后呢，在转世过程他还小嘛，然后西藏宗教的大权呢，班禅达赖互相支撑。那么到了我说的这个五世达赖的时候，五世达赖呢叫做罗桑嘉措。五世达赖圆寂之后呢就出问题了。当时呢达赖这一支呢不肯把权力交到班禅那去。当时的这个西藏的摄政王就说管这事儿的叫什么呢，叫桑杰嘉措。前面我说了就鹿鼎记里那桑杰大喇嘛原型。有的传闻说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私生子，当然这个是传闻没有确定，但总之大权在他手里，他不想让权力由达赖这儿转到班禅那这儿去，所以他密不发丧，就对外不吱声没提。而且五世达赖呢那是见过康熙的，这波人呢是从顺治年间达赖合法，康熙年间班禅合法，然后由这个蒙古撤封这些喇嘛的权力挪到大清，因为大清那个当时最强大的嘛，中央政府要对西藏有控制，所以康熙皇帝不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他怎么办呢，他也怕上头追查，这桑杰嘉措呢就赶紧找转世灵童，就找五世达赖转世灵童。为什么在藏南文巴族这地方找呢，一个是呢在这儿呢他好操控，你要在藏区和蒙古区找呢恐怕很多人其他人反对你，不同派别的势力反对你，在那偏远地区我找着就是了。那么这个过程呢他还想到呢，如果我能在那地方找到一个我们黄教的活佛，那地方还是宁玛教，是红教传播的地方，那么我这黄教势力不等于进一步扩展到宁玛教上去了，这好事啊。所以他带有各种的私心。当时很早呢，当时是仓央嘉措应该是1683年生人，就是那边啊，1685年前面纳兰性德死那年，在他死那年的前两年，这个仓央嘉措出生了。说他两岁的时候，就是说白了，纳兰性德死那年，说这个桑杰嘉措就找到了仓央嘉措，就认为他是灵童，然后就培养他。可是对外那边是五世达赖圆寂密不发丧，说这事儿不能让大家知道，就这么他就闷到那儿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你能想象历史这个传说吗，说最后康熙知道了雷霆震怒，你赶紧给我找说这个转世六世达赖在哪儿，说从那个宁玛教的藏区选一个牧羊的小伙子，就选到了这个仓央嘉措，这可能吗？如果那就是那么一个小他出身贫苦牧民家没有文化，他后面搁什么写这些诗词啊？而且再有这时候匆忙找一个，你拿这个骗康熙，你拿康熙当250呢？所以桑杰嘉措很早就找了这灵童，很早就把他选进宗教的各庙宇里头进行宗教训练和文化知识的训练。因为转世活佛是那样，好多东西都要从根上做起，那是高水平的各类的大师来教你，否则桑杰嘉措哪有这么厚的佛学修养和这个文学修养，不可能的。所以就说他是牧区的一个小伙子，跟这个情人在那儿都一见钟情了，最后被给整到这个布达拉宫来了，所以这反抗宗教人性的压抑，我认为这都是扯淡，历史玄学，这属于真正的对劲儿就是把他弄进来随时准备着。那果不其然康熙后来知道了，气得不得了啊，你敢这么玩我们大清啊，马上你给我找这人。这时候他很快就把这个仓央嘉措推出，仓央嘉措是14岁才成为转世灵童，咱们现在都知道转世灵童你查查历史基本都5、6岁七八岁就转世灵童，14岁太晚了，因为这时候康熙知道了汇报给康熙了，所以才把仓央嘉措呢匆匆忙忙推进布达拉宫成了六世达赖，就14岁他才成为转世的六世达赖喇嘛。可是这个时候西藏已经乱套了，为啥呢，蒙古的势力、大清的势力加上西藏本身的势力互相之间勾心斗角。然后这时候固始汗的后人拉藏汗， 拉藏汗呢就借这个机会想让那蒙古的势力重新延指到西藏，打进西藏。当时的桑杰喇嘛在这之前呢曾经要给拉藏汗下毒药把他赶出西藏，结果没成功。拉藏汗的蒙古兵厉害啊，把这个桑杰喇嘛给杀了，把仓央嘉措抓起来了，然后向康熙假装汇报说这喇嘛呀不是个好人，他不是真的达赖喇嘛，你看纵情酒色棉花素流，这是好人吗？也是个假达赖。而这个时候呢五世班禅站出来了，说我们要选一个真正转世的达赖，他们找了一个所谓的真达赖喇嘛。但是康熙这个人厉害在哪儿呢？我既不信你原来那个，我也不信你新的这个，这都是各为其主。康熙就说你们再选，这时候又选了一个仓央嘉措他自己认可的转世的，根据他的一些这个记录找的。所以最滑稽的呢六世达赖喇嘛居然有三个前后，因为康熙呢不认新上来的是七世达赖，他认为这还是六世，因为我不承认你原来的六世。而且康熙提出来这样，那个让拉藏汗呢把这个仓央嘉措呢给我押到承德来，我要亲自审审他是真是假。康熙皇帝当时在承德避暑山庄。可是后来传说就多了，有的说半道跑了，有的说活到六十多岁，还有的说在五台山躲着呢。但是我认可其中一种说法，就是拉藏汗呢他本身第一个他也不想让仓央嘉措活着，第二个送到康熙呢无论审出真假，他个人的政治野心狼子野心就容易败露，所以他并不希望仓央嘉措活着。这时候把他押解到走青海，走青海湖边上的时候，由蒙古士兵以献哈达的名义搁这哈达呀把仓央嘉措绞死了，就对外说仓央嘉措病死了。康熙那边呢也没拿这当回事，为啥呢？我不关心你真假谁病，我关心的是西藏的稳定有没有进入到大清管辖的版图之内，我大清能不能控制住局面。所以后来就用了仓央嘉措认可的那个转世灵童，康熙说这个就是七世达赖。康熙说你这个别看是他转世，他依然我们大清认可他是六世达赖，就是那个六世达赖是非法的，这个也是六世达赖。但是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如果真像我们传说那样仓央嘉措呢是个纵情声色的花和尚花喇嘛，那么藏传佛教的这些高僧能认可这个人吗？可是你发现六世达赖当时除了少数的西藏的喇嘛教其他几个支派不认以外，大多数人还认可这就是六世达赖。什么标志呢？到后来七世在转世，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他的转世七世转世成八世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应该叫八世达赖喇嘛。为啥？六世转七世，七世转八世，你让康熙认可的那个还是六世，这个才应该是七世。乾隆年间到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就认这是八世，就是等于追认历史上这个仓央嘉措是正式的六世达赖喇嘛。我告诉大家，如果他真是一个纵情酒色的这么一个主，他能得到藏传佛教那么多大德高僧的认可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您各位想想，我说这个有没有道理？当时的跟他对立的政治势力、宗教势力，不可能把他说成好人呢。你想，我要另立达赖喇嘛呀，那你这个肯定不行啊。所以一定会对他污名化。而偏偏后来的历史呢，有一群想猎奇的人，希望这事越玄乎越好，故意用曲笔往这上写。再一个，一个守清规戒律的和尚宗教领袖多没意思，那一个纵情声色的这多有传播效果啊。还有一些文学青年想象这和尚情僧多好，这情僧你听起来多刺激，而且这你看这仓央嘉措这么爱那么爱多好，我们多希望进入这种感情世界。他人为的往这方向助长，甚至给他呢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往上降。所以这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大家了解的耳熟能详的仓央嘉措。我认为历史上仓央嘉措绝对不是个情僧，他肯定够格的宗教领袖，而且对佛法有研究。刚才我讲那个他的所谓的两首情诗，那不是写情诗啊，不是写爱情的，那就是宗教，至少是宗教对爱情的一种看法。比较像的呢 台湾那个大家李敖曾经写过一首诗，跟这个诗特别像，叫有酒可要满饮，然后就去远行，只有不等大醉才能记得微城，有花可要欣赏，然后就去远行，只有不等花谢才能记得花红，有情可要恋爱，然后就去远行，只有恋的短暂才能爱的永恒。你看你以为这写爱情吗？你细琢磨此中大有深意，就好比那个汉传佛教里禅宗打季风一般，你琢磨琢磨这里头是有东西的，它绝对不是肤浅的写那点感情上的事儿。所以我说仓央嘉措我们今天对他的认知呢，带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误读、人文误读，甚至有的人把仓央嘉措抬到一个不该有的高度。有一个翻译家翻译仓央嘉措的诗翻译入迷了，写了一首诗叫什么呢，叫做这个买丝不绣阿底峡，有酒不愁宗喀巴，愿君折花知千万，供养晴天一喇嘛。说到谁呢？味道叫阿底峡和宗喀巴。阿底峡呢是松赞干布之后有个朗达玛灭佛，出了阿底峡这么个高僧，有他在，他才扶正了藏传佛教，然后留下影响极大的噶当派。等宗喀巴呢，就我们说伊势达赖和伊势班禅的师傅，宗喀巴根据噶当派教义创造了现在影响最大的格鲁派。这两个人是藏传佛教顶级的大师啊，可是这位翻译家呢居然认为这俩人就是仓央嘉措个陪衬，说你看那阿底峡呢，买丝不绣，他买了很多丝绸，他在那不绣成衣服就搁那搁着，白瞎了吗？那宗喀巴有酒不愁，买了酒之后不酬谢宾客不喝，白瞎了。所以就仓央嘉措好，为啥呢？人家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也不糟践东西，所以愿君折取花千万，供养晴天一喇嘛。这是个在感情世界里头可以翻江倒海、擎天一柱的人物，就从感情的角度承认仓央嘉措，承认说他对传统宗教叛逆、支持人性。我认为这是对宗教、对政治、对历史的一种极为高级的误读，这也是一种这个低级红、高级黑吧。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对仓央嘉措解读，还落到开始我说那话：为什么叫女不看仓央呢？就是你读仓央的情诗，你极容易进入到一个泛情的时代。说他经过一次感情的挫折，传说当中，然后就开始滥情了，这不对呀！如果他真是情种的化身，那怎么可能晚上到拉萨的街头棉花素柳呢，成为最美的情郎呢？那这不是对坚贞爱情最大的背叛吗？所以可能很多人就觉得，我感情的世界里，我经受挫折之后，我觉得我不相信爱情了。然后我就放任自己，放任之后找到了真爱，我又相信爱情了。说这话的人都矫情，你其实是根本守不住一对一的坚贞，你才放纵自己，然后放纵累了得找个肩膀头歇下来，你才开始回归专一。就好比有的所谓做各种外围小姐的，到最后累了，哎呀，找个老实人嫁了，那老实人怎么那么倒霉就成接班侠了？所以我这觉得就是现代社会的某种混乱的纵情声色的纵欲式的东西，想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好像唯美的合法的落脚点，这不也是一种误读吗？而这种误读来自哪儿啊？七嘴八舌、众口铄金呐，怀着各种目的的、八卦的、猎奇的、政治对头、宗教对头的，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写两笔，最后就形成了今天的仓央嘉措。就是历史上好多东西都这样，你读起来，你以为文字不骗你吗？千年的文字会说话呀，比方说今天我在这儿，老梁喝口茶，人说老梁这个人呢，没茶就活不了。其实不喝茶喝水不一样吗？但是文字要记载，老梁视茶如命。再过一千年，舌头认为我在茶上，那简直就是跟疯子一样，可不可怕？留下点片言之语，就能左右千年之后对你的评价。所以这个笔，这张嘴太厉害了。所以最后我想给大伙说首诗，你要能记下来记下，就这个笔多厉害，叫七寸毛竹握手中，半文半武半书生，可来池中饮墨水，宝来纸上逞威风，上朝动本文武句，入庙题诗鬼神经，此笔落在仇人手，雅塞杀人斩将锋。